这个电脑的荧幕。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又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认识基督的第一，我们来看看使徒彼得的经历。那一般我们问耶稣一问基督徒说耶稣是谁，大概基督徒能够回答说啊，耶稣基督就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第二位，他是圣子，他为了救赎人类的罪孽来到这个世界上传道，钉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然后三天复活，然后呢还升天，然后只要愿意认罪悔改相信他的就有永生，大概是这样子一个体系，一样子一个说法。那是不是这样子的认识就算是认识基督呢？是就够了呢？那我们来今天思考这个问题，到底认识基督是什么意思？我们来透过使徒彼得这一生的经历来看这些事情。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刚刚姊妹有在领事的过程提到过，这边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有永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之一。但我们的问题是要多认识才算认识啊。或许彼得这位新约圣经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使徒，他的一生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什么叫做认识耶稣基督。从今天开始，我大概在今年年底甚至明年初还有一系列的时间，我需要在这边服侍主要来讲道，我都会注重在认识基督这件事情上面。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节，他这样子讲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几篇的讲道或者是一些书籍没有办法完全的叙述到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谁。所以让我们用这一生的时间来认识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因为要从你的门徒彼得身上来思考主你是怎么样一位神。主，求你高抹孩子的口，接近孩子的口音，让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聆听的主你是你自己对他们所讲的话，关于怎么样主来认识你自己。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跟祷告，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彼得，使徒西门彼得，他的名字叫做，其实按着他的原名叫做西门巴约拿，也就是说约拿的儿子西门，有人叫翻译约翰的儿子西门，翻译的问题。但是主耶稣又给他取名叫做彼得。这个彼得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它是磐石的意思，那如果在亚兰文就叫做基法。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懂什么是叫做磐石，磐石的意思就是说稳定，甚至是不动如山的意思。可是用福音书所记载这位彼得啊，再怎么看怎么说他都不像有磐石性格的人。 在福音书当中，他所问的问题，他所产生的问题是比他其他十一个使徒加起来都还多。而且呢，他讲话几乎就是不经思考，他很好动又冲动，甚至很容易跟人家起冲突。所以大家如果去看看福音书，他就是这样一位个性的人。而且弟兄姐妹稍微去看这个约翰福音，可以看得到，其实四福音也是一样。当彼得说一些不属灵的话，做一些不属灵的事情，属血气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都叫他西门巴约拿，西门。可是当他做一点有点属灵，有一点属天父旨意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就叫他彼得。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看他这一生他的经历是怎么样。那彼得他最出名，我们都津津乐，不是说津津乐道，而是说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人他怎么样，三次不认主。我们看到，哎呀，彼得还有跌倒，三次不认主。一个人他这一生当中，在2000年来被人家所知道纪念的最鲜明的一个印象，就是他曾经三次不认他的主人。我想这是一件事情，对彼得来讲是不是公允，我们不晓得。但是实际上，彼得的属灵成长是很丰富，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件事情。其实彼得的这一生当中，就像他在彼得后书，他写给教会，他写着说，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觉得他这一生当中就是一直不停的学习，他虽然是那样子一个冲动好动，他在恩典跟知识上一直不停的长进，这是我们要来学习的。那今天我要花一点时间，把一些彼得所做的事情、说过的话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但是因为非常多，没有办法每一个来详述，那我们就挑出几件事情来跟弟兄姐妹看。第一件事情，你都知道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那里去吧。那耶稣说，那你来吧。于是彼得就 从船上面就下来，走走走，没有看着主耶稣，一看到旁边的风浪很大，就说，啊，沉下去了。主耶稣就把他救起来，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彼得他是一个行动派的人，在使徒当中他的性格非常明显，他非常凭一时的冲动来做事情说话。但是有这样子个性的人，像彼得一样，他是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他的信心必须跟他所听见的道来相调和，才能让我们的信仰生活带来极大的动力。希伯来书有一句话，我觉得很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怎么样，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当然这段经文原本是在讲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当有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调和。但是这一句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提醒，要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又必须要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想办法，要把我们所听见的道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让我们所领受的道跟我们的信心借着信心的成长能够互相调和。但是在这个时候的彼得没有看到主耶稣 在海面上行走，很高兴，我也要，啪一下就冲下去，结果就变成主耶稣说，你这个小信的人。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看到彼得这样子一个个性，他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在主的面前。好，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弟兄姐妹早上所读到的这一段马太福音16章，讲到一门徒跟耶稣的一间的对话。主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人说我是谁，人子是谁？于是这使徒们就讲，哇，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你是以利亚，你是耶利米，你是先知。主耶稣对这样的回答并没有 任何的回应，但是他接着问了一句话，他说：“那你们说，刚刚讲的是说人说什么？那现在主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所以不是人说了，是使徒们要讲话了。各位弟兄姐妹，这十来个使徒是将来主耶稣要把这个福音建立教会的责任托付给他们的。他们怎么认识主耶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们说我是谁？是一个教会如何来认识我们的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是谁，教会就很容易走偏差，走到岔路上面去。那在这个时候呢，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主耶稣对他讲说：西门巴约拿，意思是说你虽然是这个属世的名字，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我要把我是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西门巴约拿，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这主耶稣说你是彼得，你是这个磐石。当然，在这一段经文的解释上面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如果问天主教的教徒，他们就说啊，这个意思是说，这个磐石就是指那个彼得这个磐石，所以他们把彼得当成他们的第一代、第一任的教宗。但是你如果问一些比较福音派的教会、基督教会的解经，他们就说，其实这个磐石就是指彼得所讲这句话：基督乃是永生神的儿子，教会的磐石。是在这句话上面，这个真理上面，基督乃是我们坚永远不会动的真正的磐石。当然，这是解经上弟兄姐妹可以去研究。但是我们这边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彼得他真正了解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吗？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但是天上的不感动他的。我们现在也为彼得高兴，能够在基督的面前有来自上天的感动。但是我们要问说，他真的了解这件事情吗？他讲的是什么？他了解吗？后来在第二十一节开始，耶稣开始指示门徒，虽然说他告诉他讲，告诉门徒讲不要跟人家讲，但是他跟门徒讲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受祭司长、文士很多的苦，而且要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听到这句话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中文在这边翻得非常的非常的客气，彼得拉着他说，劝他说。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在原文在记载上面，彼得拉着他乃是责备他，乃是学生责备老师，去责备耶稣基督。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为什么彼得会这么确定要去责备他的老师呢？因为彼得心里面想的，虽然前面才刚刚说他说出来你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他的想法说绝对不可以如此，你是弥赛亚，你是神的受膏者。根据犹太人的信仰，弥赛亚是不可能受苦的，更不可能死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搞错了耶稣基督，你搞错了，你万不可如此，这个事情一定不会临到你。他确定到一个地步，他敢去责备耶稣基督说：你搞错了，不可能，万不可如此，你不要这样子讲，这是不合乎真理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才前不久耶稣才赞美他说：彼得，你是彼得，是天父指示你的。可是彼得在这个时候他的想法其实就跟犹太人跟法利赛人没有什么两样， 弥赛亚不能受苦，弥赛亚不能死，耶稣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搞错了，确定到这个地步。哥林多前书有一句话，我想就是反映了彼得这时候的状况，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彼得按他所当知道的，他是使徒，甚至使徒当中的第一位，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彼得刚刚有来自上天的感动，可是他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就去责备耶稣基督，因为按着彼得所应该要知道的事情，他仍然是不知道。他以为他知道真理的全貌， No， 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真正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或许应该要打上一个问号。这是一个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概过了一个礼拜左右，没几天，耶稣基督带着彼得、约翰跟雅各上到变相山上面去。在那时候呢，突然间摩西跟以利亚出现来跟耶稣讲话，谈什么事情呢？谈耶稣去世的事情。换句话说，在跟耶稣谈论十字架将要成就的事工，非常重要的。但是三十二节，在这么重要的当头，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彼得和他同伴打盹的时候还不止这一次，在客西马尼园也是一样，也是打盹。他既然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看到摩西跟以利亚，就对耶稣说：“夫子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路加福音在记载这一段说，他加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他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重要谈重要事情的时候，彼得在打盹，醒过来看这样真好，就跟我们说我们来搭三座棚子，可是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这是彼得。我们看一看得到一件事情，就是彼得在属灵上面的不警醒，他已经忽略了很重要的事工，很有价值的事情，就是耶稣的过世。可是呢，他却想要说我们来搭棚子吧，他忽略最重要的属灵价值，却想要在属灵的建造的事工上面有份。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真的忽略了什么叫做重要的属灵价值，我们想要做一些事情，建造一些工程，可是我们却忽略了最宝贝的事情。这也是彼得做的。时间来到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主耶稣对门徒们讲说，今夜今天晚上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彼得听到这样的事情，他并不是来问说，主啊，今天晚上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晚上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样面对。他跟主耶稣讲说，羊要击打羊群，羊要分散，众人虽为你的缘故要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他并没有很多的去关心这个要来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事件，他说他永不跌倒。他把自己的信心，把自我放到一个很大的地步，即便主耶稣跟他讲说今天晚上很重要，今天晚上你们都要跌倒，他说 No， 不会的，我不会， Not me。 但主耶稣跟他讲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多少时候人我们不也是如此吗？把自己的认为自己所坚持的，自己对自己有非常有信心。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那天晚上出了一件事情， 当人把自己的信心放到最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当罗马兵丁、犹大带罗马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把大祭司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朵。各位弟兄姐妹，在征战当中，如果我们靠的是对自我的自信心，靠的是我们的血气，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的宝刀拔出来砍人一刀。这就是彼得做的，他说他永不跌倒，永不跌倒的方式是什么？是把刀拔出来。如果我们凭着自己的感觉来行事，最后的结果就是宝刀出鞘。所以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收刀入鞘吧，我必须要上十字架。中国古人讲说，我两肋插刀，对不对？万死不辞，我就跟你拼了。这就是彼得。这同样这一件事情，在其他两处的经文，我们可以来思考彼得所犯的错误。除了他对我不靠主靠自己之外，他还有一些 miss 掉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记载这同一件事情，耶稣对他讲说，你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亲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彼得认为他要帮耶稣出头，他认为耶稣是怎么样，他只是可能是 leader 或怎么样，他认为他必须要出刀帮耶稣来抵挡这些东西，所以他根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所以主耶稣说，我如果要征战，十二营天兵都可以当成我可以使唤的，天父要保守我。所以彼得他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另外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被本丢比拉多抓起来的时候，耶稣有回答本丢比拉多，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我们拿这个经文来看彼得，彼得认为征战的地方是这个世界，是这个国度，他认为耶稣所在的就是这个国度，所以他要征战，所以他刀要出来。他认为这是可能是一个政治或者是一个军事的一个征战，那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换句话说，使徒彼得搞错这个国度是什么意思？所以使徒彼得他不但是自信过大，他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到底是谁。第三个，他搞错征战的地方的国度。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各位弟兄姐妹，求神保守我们有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寻求主耶稣基督，认识更多的认识他。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靠自己，我们就是把刀拔出来，这是唯一的结果。想要在这个国度存活，完全靠自己，那就是把刀。而且各位弟兄姐妹，刀拔惯了，我们的刀会越来越利，砍的人会越来越深，到最后我们会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不拔刀，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事情。但是主耶稣基督跟彼得讲说，你收刀入鞘。果然事情过后，彼得三次不认主。我想这经文不用看，弟兄姐妹都了解。可是在马太福音26章75节讲到，彼得想起主耶稣说的话，他三次不认主之后，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怎么样痛哭。这个时候的彼得意识到自己的不堪，原来我早先讲那些大话，我做些那些行为，主早就知道了，早就看到了。这时候的彼得心中完全破碎，他知道自己是何等不堪的一个使徒。 他就像一个泄掉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哭倒在地。当然后面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果然上了十字架，果然死了，果然埋葬了，果然三日后复活了，然后显现了将近有四十天的时间显现给使徒跟门徒，很多人都看得到。但是在彼得心中有一件事情没有解决，使徒们门徒们回去捕鱼，那主耶稣就亲自去找他们。约翰福音21章这样记载，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岸上，然后问，因为可能有点距离，门徒们不知道说那个是谁，他们他说你们有没有吃的，他们说没有，他们打鱼打一整个晚上什么都没打着，问他有没有吃的，当然没有吃的，什么都没有。那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撒网下去，果然撒了下去，反正有可能嘛，结果这一下子捞了153条鱼上来，几乎都拉不起来。这个时候约翰就对彼得讲，这个不寻常，我们是渔夫耶，他是谁啊？一定是主，是主。彼得听到这件事情，是主，对啊，打了一个晚上没有鱼，怎么他叫我们打右边就有鱼，而且那么多鱼，只有主耶稣基督会做这件事情。他说是主，于是彼得那时候他赤着身子哈，他就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个衣服就跳到海里面，就里面有游泳。 我不晓得谁游泳跳海是把衣服穿上去再跳海， 我不太知道。但是彼得心里好急，心中有一件事情他一定要 跟主面对面，很急。再次看他的个性，你看刚刚讲第一个例子，耶稣在海上走，他 一急就跳海了，你看这边又跳海又跳下来。吃完了早饭，他们没有说太多话，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没有叫他彼得，他说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在这个时候问的问题，他不是问他说你说我是谁，他并不是跟门徒讲说你看吧，我告诉你我三日会从死里复活，你看我死了又复活，我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们现在了解了吧，我 证明给你们看了吧。主耶稣问这个问题吗？没有，主耶稣不是问这个问题，他问的是你爱我吗？主耶稣也不是问，我们要看清楚主耶稣所讲的问题，他问的不是说彼得啊你爱我的小羊吗，你爱我的羊吗，主耶稣问的问题是你爱我吗。我们认识主要到什么地步？使徒保罗跟我们讲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个人可咒可诅。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前面两次，后来又有第三次。但是我们必须从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钟爱基督，才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彼得必须要爱主耶稣基督，他才能够喂养他的羊群。教会要能够吸引人前来，是因为在这边有人爱主。人会到教会里面来，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找得到神的爱。第三次主耶稣问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讲说你爱我吗，就 那三次，他忧愁，对说，对主耶稣讲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跟他讲说：“你喂养我的羊。”在这边，我们仔细思考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主耶稣你是明知故问啊，你明明知道彼得爱你，就像你几个礼拜前知道他要三次不认你一样，你问他，你知道，你已经知道这个 answer， 你知道了。那我们站在彼得的立场来看，彼得知不知道主耶稣知道他爱主？当然知道啊，他之前亲身体验，我要三次不认主，主耶稣都告诉我，他根本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我现在是爱主耶稣基督的，主耶稣基督也一定知道这件事情。换句话说，这个对话非常的值得我们思考。主耶稣是明知故问，他知道彼得爱他，彼得也知道说主耶稣知道彼得爱他，这两个人在对话在讲什么？主耶稣是无所不知的，我们知道，但彼得不是。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是在彼得的立场，你之后心中会有什么结？彼得不是无所不知的，但他需要一个答案。根据他过去这个礼拜，这几个礼拜的经历，他需要一个答案。什么问题的答案呢？彼得需要知道主耶稣还爱不爱他。这件事情，这段经文的解经在网络上或者是许多解经书很多讲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件我们站在彼得立场来讲，几个礼拜以前，主耶稣基督他在主耶稣最需要他的时候，最需要他 support 的时候，他造成主耶稣的吗？他还三次不认主。三次不认主，最后我们在那边痛哭，主耶稣就上了十字架。复活之后，他们之间的对话，我不晓得有没有多少，但是在彼得这个时候心里面想：我的主还爱不爱我？我如此的对不起他，我三次不认他，而他事先就知道了，现在他来找我，我要怎么样面对他？如果你曾经三次对不起你所爱的人，当他来找你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但主耶稣三次告诉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如果主耶稣不爱他，怎么会把建立教会的责任托付给彼得呢？在这个时候，彼得因为跟着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对话，他知道了主耶稣基督还是爱他。那颗破碎的心，那颗因为三次不认主，看到自己何等不堪的心，在这个时候被主耶稣再一次的爱给摸着，再一次建立起来。当然主耶稣也跟他讲说，你年轻的时候你爱去哪里去哪里，但是我告诉你，年老的时候人要把你绑起来，带你去不愿意去的地方。照理讲，彼得在这个时候是应该非常雀跃的，因为跟主再次的联合，主也原谅他，主的爱又激励他，他应该说：主啊，虽然我年老如此，那将来我们下一步你要我去哪里传福音，你要我做什么事情，主啊，你带我走，你往我哪里去，我愿意跟随你。一颗心才刚刚被挽回，他转过身来，看见约翰跟着主耶稣基督，他就问主耶稣基督说：我将来年老的时候要，他意思是我年老的时候要被人家绑起来到我去不愿意的地方，哎，那他嘞？约翰呢？我觉得我们实在是非常悖逆，真的。 才刚刚被主挽回，主耶稣亲自来找彼得跟门徒，安慰他，原谅他，爱他。他怎么样三次不认主，主都没有计算，主爱他。当他缓头看到约翰的窗，他呢，我们的主实在是太忍耐我们，我们就是这么的悖逆，我们的老我就是这么的顽强，他怎么办？主耶稣说，他要怎么样，我要对他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就常常就是这样子一个彼得的个性，一边蒙受了恩典，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恩典却给不出去，我们需要去比较，就做喜欢跟别人比较，特别基督徒之间。当然我相信这件事情是彼得这一生的功课。后来主耶稣升天了，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临，教会建立，圣灵来到这个世界上。彼得在圣灵降临之后，他跟十一个门徒站起来高声说，他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甚至那天有3000人信主。这个时候的彼得虽然还是有老我，但是经过圣灵的降下跟带领，他开始建立教会，他开始慢慢认识他的主是怎么样一位主，他开始知道说，哦，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他的心意是如何。他体会到耶稣讲说，你们要待在耶路撒冷，我要赐下圣灵宝惠师来，开始了解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一位神，怎么样一位又神又人的救主。甚至他去圣殿祷告，遇到一个瘸子，一个天生瘸子的人，求彼得医治他。彼得说什么？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彼得是那当初拿刀起来砍人家耳朵的那个彼得，这个彼得是那当初责骂耶稣基督的那个彼得。那今天他在这个地方讲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所有的是什么？就是奉拉撒勒人耶稣的名，我不是奉我彼得的名，我的名已经不再重要，我没有那个以往的永不跌倒的那种信心，我有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的生命因着认识真正的主耶稣基督被更改了，以往那个看到主耶稣在海上行走冲下去的那个彼得已经不再是这个时候的彼得。他甚至当有一些外邦人信主之后，一些奉割礼的门徒跟他争辩的时候，他也愿意站起来解释，给他们讲解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是什么。他跟他们讲说，主耶稣的心意是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所有的人愿意接受他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他也有软弱的时候哦。加拉太书2:11-14，保罗记载了一件事情，他说基法到了安提亚，就彼得到了安提亚，因为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因为彼得他怕这些奉割礼的人，所以他这些人还没有来之前跑去跟外邦人吃饭，大家谈得很高兴，可是这些奉割礼来了，他就假装跟他们不坐在一起，因为是律法所不允许的，连那巴拿巴也水火装甲，所以保罗责备他。所以彼得还是有软弱的，他在人群当中他也会惧怕的，但是他仍然靠着主行完了主的旨意。这个时候的彼得就慢慢的变成我们印象当中那个写彼得前后书的彼得，他的生命真的是改变，但是生命不是 一刹那之间的改变，而是慢慢的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见识跟恩典上慢慢长进。 相传在教会的历史上当中，使徒彼得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大概在尼罗罗马皇帝尼罗掌权的期间，他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是看着他的妻子他的太太被钉十字架。当他的太太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史学家们记着他跟他太太讲说，记得主，记得主，你要记得主。轮到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配得跟我主耶稣有一我的主有一样的死法。所以主耶稣所以使徒彼得被倒钉十字架而死。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基督，我们的信心跟所学习神的道的调和就会出了问题。我们会很容易去看到环境的险恶，就失去信靠神的心。而且我们如果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正确的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只会单单靠自己的领受跟解读去鲁莽的行事，却不知道神的真理该如何的看待。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很容易就会有属灵的怠惰，不知道哪些是真正有属灵价值的事情，可是我们却想要去建造一些没有用处的工程，草木和河街的工程。我们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会靠自己的自高自大，我们拔出我们的宝刀，用刀伤人，而却不认识神的能力跟神的国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就像彼得痛哭一样，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就会导致自己属灵的骄傲，甚至我们自己的跌倒，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破碎的生命会被神的爱修补，我们会信靠神，有生命跟服事的动力，就像彼得后来建立教会一样。虽然会软弱，也会有来自神的属灵的警醒，能够顺服圣灵的同在跟导引，建立教会，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也只有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放下自己的血气，才能够真正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虽然我们在这条成圣的路上有时候会软弱，就像彼得也会软弱一样，但是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愿今天早上的分享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愿意我们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真是在你面前谦卑俯伏。主，我们真的说，有时候我们信，但是我们信不足；有时候我们的爱，我们也爱不足。但主，求你亲自成为我们的帮助，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家庭，帮助这个教会，在认识你自己的道路上面，主啊，每一天每一天都有更爱你的生命产生。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